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1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在苹果手机代工商富士康在河南郑州的厂区，因为近期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令到几万员工逃离，造成生产造成严重冲击之后，河南地方政府动员基层干部和党员以及退伍军人到郑州富士康工作，并且给予各种奖励和补贴，以填补富士康的劳工短缺。富士康郑州厂区是世界上最大的 iPhone 手机的制造厂，雇用20多万员工，来自中国各地乡村城镇的员工住在集体的宿舍当中。10月底因为厂区疫情封控带来的混乱，数以千计的工人逃离厂区徒步返乡，网上大量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估计大约有几万工人离开了工厂。据《纽约时报》报道，为了避免节日季节到来前的供货延迟，富士康和河南当地政府部门一起努力为富士康招聘员工以巩固生产。据报道，距郑州两个钟头车程的周口市的官员上个星期开会讨论富士康请人的困难，各乡镇是有招工的指标，开封接到消息动员基层干部带队到郑州富士康工作。河南济源市为入职郑州富士康的人员在当地培训三日，到郑州之后培训四日，期间享受生活补贴。入职之后，当地会奖励$800的务工的补贴，做满30日，富士康再发$3000的稳岗的补贴。此前富士康为了留住工人，从10月以来先后公布了三次出勤激励加码方案，出勤补贴逐步从$50一日提高到最近的$400一日，整整是增加了8倍。除了呼吁基层干部和党员到富士康工作之外，河南一些地方亦都动员退役军人去富士康工作。11月15号，河南长角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一份关于号召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报名郑州富士康招工的倡议书，话富士康厂区餐厅宿舍已经全方位消毒完毕，安全防护设施已经改造到位，呼吁全市退役军人响应号召，牢记誓言，争当生产服务先锋，牢记若有战召必回的使命担当，敏令移动前往富士康工作。此外，郑州富士康数位产品事业群11月13号发布的招工政策显示，新员工以派遣小时工的模式入职，员工入职日开始按照$30是一个钟头起系计薪，在在职满30日额外是享有$3000的稳岗津贴。据河南日报报道，11月13号来自新乡、驻马店、信阳等地的首批的新员工已经抵达郑州富士康的厂区。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星期日说，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应对北韩最近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今年一系列导弹试射之后，安理会应美国的要求在星期一的会议上讨论北韩问题。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部长说，北韩的行动要求国际社会作出团结和有力的反应。平壤在星期五测试了一枚弹道导弹，这个导弹能够抵达美国大陆。此前没多久，北韩警告说，该国将对华盛顿加强他们在该地区的安全存在是作出更加激烈的军事反应。七国集团的声明说，星期五的试验是鲁莽的行为，是对联合国决议的又一次公然违反。声明说，北韩在2022年进行的前所未有的一系列非法弹道导弹发射，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七国集团声明补充说，该国不可能亦都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地位。日本内阁总务大臣志田任星期日因为涉及政治献金争议辞职，这个是不到一个月内岸田文雄首相内阁的第三位官员辞职，再对岸田文雄首相已经动摇的公众支持造成重创。路透社说，在今年7月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事件，暴露执政的自民党政客是与统一教会存在长期深厚关系之后，岸田文雄的支持度是暴跌。一些批评人士说，统一教会是邪教。在被问到不到一个月内三位国员辞职的时候，岸田文雄说他愿意向国民致歉，他说他感到负有很大的责任。岸田文雄仲话，佢计划星期一早系正式系任命志田任嘅继任者。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话，岸田文雄好可能提名前外务大臣松本光明。最近几个民意调查显示，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已经是降至三成以下，可能令他推动他的政治议程变得困难。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上午，强烈的爆炸震动了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的地区。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该地区的战斗极其令人不安。爆炸突然结束了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相对平静的时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无论是谁做的都必须要立即停止，正如他之前多次说过的，你在这里玩火。格罗西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紧急同意在核设施周围建立一个核安全和安保区，虽然他较早时候的呼吁并没有导致对该地区的战斗进行任何新的控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说，对扎波罗热的袭击破坏了一些建筑物、系统和设备，但未有威胁到核安全，未有伤亡报告。随着寒冬袭击乌克兰，俄罗斯一直从空中袭击乌克兰电网和其他关键的基础设施，导致几百万的乌克兰人大面积停电。乌克兰总统说，单单在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军队就炮击了大约十几个社区的民用基础设施，摧毁了三十间的房屋。报道说，在对扎波罗热核设施隔河相望的尼科波尔市的炮击当中，一个人受伤，有二十栋的建筑受损。当局在星期日说，一名22岁的持枪者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水市的一家同性恋夜总会开枪，打死五个人，打伤25人。在警方抵达之前，该夜总会的其他顾客将他制服。科罗拉多泉水市警察局局长亚德里安·雅斯灰兹是表示，星期六晚上在 Q 俱乐部枪击案现场发现了两件的武器，包括一支长枪。调查人员说，他们仍然在试图确定枪击案的动机，但埃尔帕索县地方检察官艾伦就表示，当局正在调查是否应该将他是作为仇恨罪起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 喺面书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你而家亦都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系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系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嘅设备，包含手机同埋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开始我们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与多位的共和党人推出最新的法案，计划将禁止发放旅游签证给所有9300万中国共产党员。不过本届的国会的议期只是剩5到2个月的时间，预计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卢比奥参议员办公室11月18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为要降低中国公民加入共产党的意愿，并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间谍和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员目前有资格申请取得赴美旅游和执行非官方公务的10年多次入境观光签证。议员声明提到，中国公民仍具备资格申请其他签证类别，包括外交签证、学生签证、体育及艺术人士、交换访客、公司内部调动、医生和投资签证等。 在中国共产党寻求成为全世界唯一强国的计划中寻求削弱和破坏美国，每个党员都肩负住实现这个目标的使命，允许中共党员在我国度假、购物或经商是不符常理的。声明说，除了卢比奥之外，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海文、克拉密、里克、斯科特以及汤米、陶博维尔都是这项法案的原始提案成员。我们的法案将会对中国共产党成员进行更加严格的签证审查，无论他们想要进入我们国家停留几耐。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克拉密参议员说，克拉密呼吁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战略脱欧，每一日中国共产党都在伤害美国的利益。他说，很多中国游客都是善意的，应该被批准进入美国，但我们不能够对中共所构成的风险视而不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说，联邦政府必须要彻底去审查，确保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访客不是中共特工或者以任何形式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此前一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针对斯科特参议员提出有关北京政府打压中国境外异议人士的长臂管辖问题表示了担忧。克里斯托弗雷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执法机构应注意到中国警察站在美国的存在，他批评中国警方并没有和美国妥善协调的情况之下，企图在纽约市设立警察站的做法令人气愤。这种做法违反了美国的主权，绕过了标准的司法执法程序。克里斯托弗雷在星期四是这样讲的，上个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在三个独立的案件中对13名中国公民提出指控，其中包括10个人具备中国政府官职身份。司法部指控这些人是为中国政府在美国非法施加影响力活动的一部分。卢比奥等人所提出的这部法案不是唯一一部近期参议院共和党人针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法案。上个月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提出一项法案，针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点名制裁习近平及相关的中共高层官员。今年二月，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联决推出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目标亦都是要锁定包括习近平在内等中共高级官员，追究他的各种人权侵犯行为。不过这些法案只有共和党人的支持，并未有任何民主党成员参与联署，法案在提出之后至今未有任何的进展。此外，卢比奥参议员等人所提出的这项法案目前前景尚不明朗，国会参众两院距离本届议期结束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议员在年底之前还有一系列的法案必须优先审议，包括维持政府预算的开支法案及国防授权法等，议程相当紧凑。这部共和党人提出的禁止中共党员取得赴美旅游签证的法案，要在通过本届国会的难度相当之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会晤期间，表示希望深化中韩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分析认为，在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禁令和美台日韩芯片四方联盟的堵截之下，中国试图继续以经济利益拉拢南韩，但是北京此前因为萨德部署对南韩的经济胁迫，令到首尔心有余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在上个礼拜二11月15号在20国峰会期间呼吁中韩两国深化高技术制造、大数据、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反对将经济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分析认为，这个是在美国的芯片技术制裁之下，中国越来越有求于人的写照。华盛顿智库史丁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东亚项目共同主任、 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对美国之音话：，鉴于美国推行嘅脱欧，习近平正喺度积极寻求高科技产品嘅替代来源。你可以从佢同德国同埋南韩嘅接触中睇到呢一点。佢话咁就意味住中国正在积极与美国争夺世界其他嘅地区，喺安全事务上与美国合作，喺经济上仰赖中国市场。在南韓多年在美中競爭夾縫中游走時的折衝路線，但是在南韓國內的反華聲浪之下，特別是自尹錫悦上台之後，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可能會逐漸下降。中國是南韓第一大貿易夥伴，半導體芯片產品在南韓對華出口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中國包括香港出口佔南韓外貿的三成。南韓工商會今年八月份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半導體產品出口佔南韓對華整體出口總額的約 39.7%， 是南韓對華出口的第三大類。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2020年南韓的 43.2% 的半導體產品出口到中國大陸， 18.3% 則銷往香港。中國是南韓芯片的最主要消費國家，而美國是南韓芯片公司的技術和設備來源國，令到南韓科技業和政府決策者處於兩難之地。為了保障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協調各方在芯片行業的政策與補貼，促進合作研發，美國正在召集台灣、南韓、日本所組成的芯片四方聯盟。這個組合被認為是對中國形成圍堵，強化美國對中國的先進技術出口禁令。智庫太平洋論壇前任研究員、亞太問題獨立學者丹尼爾·米切姆對美國之音話：，咁樣將南韓置於一個非常困難的處境。就芯片四方聯盟所有參與方嚟睇，日本、台灣同埋南韓考慮到中國市場對佢哋嘅價值，可以咁講，南韓嘅選擇係最為困難嘅。南韓從中國市場賺取嘅幾十億美元可能會流失，咁將會對南韓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但同時，南韓亦都唔能夠錯過芯片聯盟喺供應鏈方面為佢哋提供嘅好處，以及美國、日本和台灣可以為南韓產業帶來的優勢。南韓亞洲大學政治學教授李旺維在南韓中央日報英文版寫道：雖然中國表示反對，南韓高度依賴美國的芯片技術和設備，沒辦法拒絕美國的芯片聯盟倡議。南韓商界對芯片四方聯盟亦都持分化態度。據紐約時報報導，根據南韓工商會8月17日公布的對韓300間出口商所做的調查，53%的受訪者說南韓應當加入美國主導的芯片聯盟，有41%則認為南韓應該暫緩加入，5%的受訪者反對南韓加入。包括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內的南韓半導體公司都在中國設立了工廠的。史登新中心的孫允認為，鑑於中國對他的經濟的重要性，我認為南韓不會選擇明確的立場，我推測南韓將會在一些請求上與美國合作，在其他一些請求上亦都同中國合作，還取決於美國希望推動的強烈程度，以及南韓如果未能夠達到預期帶來的後果。不過政治上又傾，奉行親美路線的南韓總統尹錫悦可能比前任更加警惕在經濟上過分依賴中國所帶來的戰略隱憂。分析認為，這個南韓政府在芯片問題上選擇與美國合作，寧願可以放棄損失中國市場所帶來的經濟打擊。我認為南韓會對此感到謹慎的，尤其他們在薩德問題之後已經有一種後遺症。米切姆對美國之音說，2017年為了報復南韓同意美軍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中國對南韓樂天集團 在中国的商家实施了惩罚性措施，直接原因就是该集团同意提供萨德部署所需的土地。中国当局还指示旅游部门停止提供前赴南韩旅游的项目。中国官方传媒甚至发表文章呼吁民众抵制南韩的货品。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再次对南韩采取一种惩罚性做法，一旦半导体关系不断加深，而中国有一日决定他们不满意尹石月政府的某个决定，他们可以找到办法再次伤害南韩。米切姆说，今年七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南韩人对中国的负面感官已经超过对北韩和日本的负面看法。尹石月较早时候对美国纽约时报说，他会考虑在南韩部署第二个萨德系统，这将是北韩不断变化的威胁而定。萨德系统事件之后，南韩处于一种反华情绪之中，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相当负面。尹石月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这个是他的竞选活动一部分。独立研究员米切姆说，他承受不起在对华政策上做出任何形式的扭转所带来的政治打击。南华早报报道，南韩国际贸易协会在这个月早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南韩半导体产业从根本上就依赖美国及其盟友制造芯片所需的设备，这令到南韩难以绕开美国出口禁令对中国出口芯片。美国正在对中国芯片产业实施战略限制的。美国最新一轮的制裁强调了对中国实体获取用于人工智能、超级电脑领域的高阶芯片的限制，同时限制芯片制造设备对华出口，亦就是说，由于美国在这些领域对中国实施技术出口限制，中国不单止在获取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方面难上加难，即使希望自行制造芯片设备，亦都没办法获得相关的零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人工智能治理项目总监格雷戈里·艾伦11月7号在《时代》杂志网站刊登一篇文章中说，在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设备和设备零件方面，美国技术不单止关键，甚至不可以取代。正是由于美国在芯片技术上的优势，迫使到中国频频向半导体技术大国释出橄榄枝。除了向南韩示好，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与荷兰首相吕特会晤时，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请求。中国官方新闻稿说，习近平在会晤中强调，各个国家应该互相合作，不应该寻求脱欧，明显指向荷兰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光刻机的垄断性地位。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敦促荷兰光刻机公司阿斯密不要向中国出口最尖端的极紫外光刻机。我认为中国很绝望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傅道格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但即使荷兰和南韩愿意合作，也都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在这些晶圆厂，尤其是 FinFET 逻辑晶圆厂制造出替代美国设备的所有设备。逻辑芯片是芯片设计和生产中的高端部分，但即使在中国有一定实力的存储芯片方面，中国亦都面临美国的倒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官员可能在下个礼拜宣布，最快将会在12月6号将中国长江存储列入制裁力度最高的实体清单，原因是该集团与中国军方的联系。此外，苹果公司据报正在寻求在美国本土的存储芯片提供商。此前苹果曾经考虑将长江存储纳入供货商名单，但遭到美国政界的强烈反对。另外，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一直都被视为北京在处理中韩关系时的有力筹码，但分析人士指出，正是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屡屡不作为，降低了北京对南韩的影响力。据韩联社报道，北韩核问题被列入了习近平和尹石月在 G20 会议上的会谈议题。报道说，最近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持续发起挑衅， 使到核威胁和导弹威胁升级，呼吁中国更加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但习近平则表示，希望南韩积极改善两韩关系。南韩无核化路线图的关键就是北韩的意向，如果北韩有所回应，中国会愿意配合。而在中国外交部发表的有关这次会谈的新闻稿中，北韩问题只字未提的，这个体现了中国和南韩两个国家在北韩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米切尔说，事实已经好地证明中国不是不愿意，一是就没办法对北韩采取任何的行动。他说，如果我们回顾世界历史，今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发射导弹最多的一年，都是来自北韩。如果中国能够抑制这个情况，但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落幕的拜习会再次在台湾议题上划出底线，英国首相近日亦都表示不排除向台湾提供武器的可能性。有国防专家说，如果中国攻台，英国直接派遣军队援助台湾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可以向印太盟友输出建立反介入或者区域拒止战力的武器和技术，预先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首相辛伟成在11月15号在前往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的飞机上面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对英国的价值观构成了体制性挑战，并且是英国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在被问及到会否向台湾运送武器，他表示英国已经准备好随时支援台湾。辛伟成表示，我们正在研究所有这些的政策，作为我们更新综合评估的一部分的工作。显然，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是不应该有任何的单方面改变地位，应该有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法。我们随时准备支持台湾，就好像我们反对中国的侵略一样。英国国际贸易部副部长韩斯曾经在11月7号访问台湾，和台湾经济部的官员共同主持台英经贸对话，并且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6号敦促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前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防务产业以及社会项目主任，当年担任英国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的专家顾问的约翰·卢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必须要支持渴望民主的人民，希望未来对台的政策的模糊性会逐渐减少。他说，如果中国确实试图入侵，西方大国应该是组成一个愿意竭尽全力威胁中国并且减轻他们对台压力的共同体。在后勤以及是提供设备方面，英国将会扮演和在乌克兰战争当中非常之相似的角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4号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面对面会谈当中警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则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不认为中国有紧迫企图要侵略台湾。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和英国将会在12月签署围绕有关日本自卫队和英军联合训练等内容的互惠准入协定，使到日英部队之间的联合演习以及后勤合作更加容易，加强对中国军事活动的威胁。该部在11月11号仲披露，美国国务院已经是和欧洲国家共享研究报告，估计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将会造成 2.5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和伙伴开始考虑应该是如何对中国攻台实施制裁。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专家霍尔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发动入侵台湾的战争，虽然英国届时未必会直接介入，但是可以在增强台湾的反介入能力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他说，他是怀疑英国皇家海军会直接介入台湾海峡的紧急情况，但是如果他能够装备台湾的防御者， 以阻止中国的两栖特遣部队登陆台湾海峡。这个是英国可以是帮助台湾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个就是反介入，否认中国对海峡的控制权，中国就无法完成自己的目标，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面实现到目标。英国智库地缘战略理事会印太问题研究员琼斯在对美国针表示，在台湾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英国皇家海军预计将会被整合到一个多国联盟当中，以阻止中国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的侵略和破坏。他说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对中国武力统一的威胁，不单止是体现在台湾周围的活动，还是体现在印度洋、波斯湾水域、亚曼湾以及亚丁湾的重要海上补给线上。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以及贝塔斯曼基金会对跨太平洋地区14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中国武力攻台，自己的国家应该采取外交或者制裁的行动，支持向台湾输送武器以及派遣军队的比例极低，分别是占 4% 以及 2%。 卢斯指出，英国可以通过法国、德国以及波兰等未卷入战争的国家的公路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以及技术，为了将装备运到台湾，英国可能要飞行跨越个有争议的领空，但是在原则上英国应该是支持台湾。他说这个使到我们的提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可以利用在中国决定入侵之前的时间建立台湾以及区域伙伴的防御能力，使亚太地区对于这一场的入侵完全不友好，这些地区的拒止气泡以及是反介入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11月8号发布题目为是外骨骼部队印太倾斜下的皇家海军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虽然英国大部分作战资产投入欧洲战场，但是可以提供必要的防空武器、传感器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等，协助印太国家建立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气泡屏障，抵御中国的威胁。他说英国必须要解决以下的问题，如何在不对抗中国的情况之下限制中国，至少在短期内，以及是如何通过军事上有限的区域存在的来实现这个目标。报告还表示，印太倾斜不单只是局限于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支援舰以及是航母打击群，这个应该建立于框架性的军力主张，由国家支持的技术开发系统以及是工商业的战略。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政府在2021年3月出台的综合评估当中提出印太倾斜的动向，该个评估的更新版本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公布。英国皇家海军在去年派遣江河级海上巡逻舰史佩号以及是塔马号到印太地区，开始进行为期五年的部署。今年八月，英国政府在国家海洋安全战略里面透露，已定在2023年部署滨海反应小组，在2030年以前展开31型巡防舰的印太常态部署。据日经亚洲的在11月9号的报道，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基伊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不能够单靠是美国，英国有义务保护自由以及开放的海洋。基伊表示，最近安全协议当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他还暗示未来将有更多的英国舰艇访问日本。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上述报告指出，皇家海军可以在以下的领域成为印太首选合作伙伴，当中包括在沿海空间当中培养态势感知能力、产品开发、创造相对便宜的无人机驾驶的效应感应器以及高端超音速系统的可出口版本，建设组织能力以操作大规模动态灵活的区域拒止系统，在灰色地带情愿承担风险，为区域伙伴扫清道路。报告系还建议，印太小国有能力购买成品武器 但是无力开发。英国应该是承担研发的成本，皇家海工还可以利用奥库斯等多边框架开发可输出的杀伤力，例如创建一个类似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第五十九特遣队的组织，扩大他们的实验创新机构的参考。该个报告的作者之一卢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亚太地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附近正在形成新的联盟，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澳大利亚等地都可以作为英国输出技术的对象，威胁中国的区域扩张野心。来自英国的技术，一些的传感器，以及是侦察技术、瞄准技术，以及是特定的导弹技术，将会非常之有用，并且并不昂贵，以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演习以及行动自由。关于台湾，英国根据这些知识采取行动是明智的。英国在舰队、航母等能力以及是航空母舰数量方面永远无法同美国匹敌，但是英国当然可以向亚洲合作伙伴提供技术，协助阻止中国为所欲为，共同威胁中国。福尔姆斯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945发评论文章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明智的建议，拥有完全的主权，能够提供自身防御的国家将不太需要英美这样的外来者来提供支持力量。英国作为中等国家，亦都必须在印太节省兵力，负担不起可以同美国第七舰队媲美的远征舰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受害于中国灰色地带侵略的印太国家可以是这项新战略的受益者，比如是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该个战略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反制中国的一个选择，目前他的选择范围从最少到最根本都是没有，迅速繁殖这些互相重叠的反计入泡泡，就会制造重叠的火力场，而中国的船只亦是飞机必须是要在这些地方行动，以强推北京的意志。琼斯认为，英国输出反计入战力的战略强调对自己本身国防技术以及采购的时候持续投资，以保持皇家海军处于一流部队的地位，这个亦都意味着英国同日本、澳大利亚等的印太伙伴或者是盟友对于互操作性的持续承诺。琼斯指出，有迹象表明日本在将会升级之后的军事能力部署到连接他们主要岛屿以及台湾周边地区的南部岛链，正在采用一些的相同的原则。菲律宾、韩国以及越南亦都将会是该个战略明显的候选者。如果英国在第六代战斗机以及是相关技术开发方面和日本取得进展，这个将会确认国防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的模式，并且有可能为扩大合作圈子奠定基础，这些国家可以共同汇集研发的资源，这个是一种新的联盟形式，建立在各国共享战术技术最宝贵的优势所需要的深度信任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7日与习近平在泰国举行为期三年的日中首脑会谈，双方就通过对话建立稳定的关系达成一致的意见。专家认为日本是天下为中的真正执行者，但是日中都希望避免关系恶化，因此双方将会进行一定限度的互访和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7日晚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谈，这个是日中首脑时隔约三年再次面对面的会谈，亦都是岸田文雄首次与习近平面对面的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45分钟，两个人上一次的对话是岸田文雄就任首相之后没多久的2021年10月8日的电话会谈。日本共同社11月18日报道，日中双方就携手构建具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双边关系，以及就推进首脑和部长级对话达成了共识。岸田文雄就包括尖阁列岛、 中國又稱為釣魚島在內的東中國海局勢，以及中國發射彈道導彈等軍事活動，表達了嚴重的關注。另一方面，習近平強調台灣和人權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不會接受其他國家的干涉。岸田文雄在開場時說，雙方加快努力建立建設性和穩定的關係是很重要的。而習近平就表示，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未有變動，亦都不會變，中方願意與日方一起從戰略高度把握好兩國關係大方向，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岸田文雄與進入第三個任期之後權力基礎更加鞏固的習近平，能否推動停滯不前的日中關係向前發展，成為了國際矚目的焦點。台灣輔仁大學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臣認為，中日關係在近三年之間確實持續地惡化，日本社會亦都對中國在區域構成的威脅非常不滿。岸澤會的主旨在於讓到日中關係即使不能夠迅速好轉，亦都不要繼續惡化。他對美國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虽然岸田文雄现在在整个美中对抗之下似乎跟着美国跟得很近，在整个乌俄冲突里面也是靠美国靠得很近，那在台海的问题上面他
说，虽然岸田文雄现在在整个美中对抗之下似乎是跟着美国跟得很近，在整个俄乌冲突里面也都是接近美国靠得很近，在台海的问题上面他似乎在论调上面还是保持着同过去安倍晋三以至于好像菅义伟时期的这样的一个论调。但是我认为在现在的这个中日关系里面当然是一种相对冷的状态，但是就是说他们也都不希望将中日关系让他继续恶化下去。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这一次的日中首脑会谈的背景是11月11号到17号一系列的国际首脑会议，前半场重点就是拜登和岸田文雄的美日首脑峰会拜岸会，美日再加上南韩总统尹锡月的美日韩首脑峰会，岸田文雄和尹锡月的日韩首脑峰会，中场呢就是这个系列最高潮的美中首脑峰会拜习会，以及习近平的一连串和法国、南韩、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首脑峰会，下半场则是以岸田文雄和习近平的日中首脑峰会岸习会作为这个系列的美曲作收场的。谢文新指出，前半场拜岸会是为了中场的拜习会上的对抗习近平的出场作基调所设定的，而在拜登和习近平几乎各说各话的会谈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天下为中的态势仍然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而习近平面对天下为中就是大玩两面的手法，对美国仍然保持着斗而不破的对峙态势，但是对德国、法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呢，则是企图用拉拢示好的方式来到寻求制造各个击破的机会，只是至少在日本这边难以奏效啫。谢文新是这样讲的。
如果仔细观察日本最近三年来的全球外交行为，其实日本才是天下为中这个战略的真正执行者，其足力最深。从菅义伟政权到岸田文雄政权一以贯之，这是安倍晋三义务体制的效应。
他说，如果去仔细观察日本近三年来的全球外交行为，其实日本才是天下为中这个战略的真正执行者，他的着力最深，从菅义伟政权到岸田文雄政权一以贯之。这个是安倍晋三一五体制的效应，亦就是他在2015年所发表的战后70年谈话的一贯延伸， 至此，日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不单止不再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漫骂起舞而认错，反而是积极地在全球各地拉帮结派来到面对中国。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11月18号报道，习近平在会后表示，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要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财政金融、医疗养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等方面加强对话合作，实现更加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谢文新认为，中国企图在半导体方面去拉拢南韩和日本来到对抗美国的对中制裁，不过日本的基本战略规划与美国是同一阵线的，不可能靠向中国，就连日本十分期待促进经济复苏的观光业，即使岸田文雄要求中国放宽严格的新冠防疫对策，亦都没办法成为日中会谈的重要筹码。他说，
中国能够让利给日本的有观光这一块，在2019年日本全国的国外观光客当中，中国观光客就占了三分之一，但只要中国还在坚持防疫上面的清零政策，中国的这个观光红利的武器基本上是无法起作用的。
他说，中国能够让利给日本的有观光的这一边，在2019年日本全国的国外观光客当中，中国观光客就占了三分之一，但只要中国还是坚持防疫上面的清零政策，中国的这个观光红利的武器基本上是没办法起到作用的。这一点在岸田文雄首相在9月去纽约宣布开放观光客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日本其实并没有要将中国观光客这一块视为可以期待的筹码。日经亚洲11月18号报道，岸田文雄在会谈中就包括尖角烈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在内的东中国海局势及中国发射弹道导弹等军事活动对习近平表达了严重的关注。此外，日本外务省会后公布，岸田文雄在会谈时向习近平呼吁中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担起责任，仲对俄罗斯向乌克兰威胁使用核武的行为表示担忧。岸田文雄11月13号在柬埔寨出席东亚峰会时曾经公开地表示过，中国在东中国海侵犯日本主权的活动正在持续而且越演越烈。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新认为，岸田文雄向习近平提出这些敏感的议题是想要话给中国听，必须重新看待日中关系。他说，
对岸田文雄首相来说，日本要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领导者，他就必须对日中关系进行管理，正如同拜登这次跟习近平的会谈一样，是在对风险进行管理。这就是为什么在柬埔寨的东南亚峰会上，
谢文新说，对岸田文雄首相来讲，日本要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领导者，他就必须对日中关系进行管理，进如同拜登这一次同习近平的会谈一样，亦都是在对风险进行管理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柬埔寨的东南亚峰会上，我们看到即使中国出席的是第二号人物李克强，岸田文雄首相仍然选择公开指明去抨击中国侵犯日本的主权。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岸田文雄这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习近平传达日本对于尖角烈岛主权的立场。他说，
尖角諸島周辺の日本領海への中国海警船の侵入っていうのは、まあ、今月に入ってももう2回ありましたし、最近非常に頻繁。
他对美国之音说，单是在这个月中国的船只就已经两度侵入了尖角烈岛周边海域，越过界线，最近有越来越频繁的倾向。我相信岸田文雄这次最重要的是要向中国严正传达日本方面坚决保护日本领土，不会容忍任何侵犯日本主权的决心。关于尖角烈岛，日本的立场很明确的，尖角烈岛是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國際法亦都寫得好清楚，實際上日本亦都支配尖閣列島，根本就唔存在所謂嘅領土問題需要去解決。中國中央電視台11月18號報導，關於岸田文雄喺會談中強調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嘅重要性，習近平表示唔會接受對中國內部事務嘅干涉，認為喺海洋同埋領土爭端問題上要確守已經達成嘅原則共識，力出政治智慧同埋擔當去妥善管控分歧。德地壽士認為日中兩國喺台海問題嘅睇法上差異過大啦，中國嘅態度一直都好強硬，恐怕冇辦法透過對話去緩和局勢。佢話：
台灣海峽の方について言えばですよ、日本の立場っていうのは、その台灣海峽をめぐる問題というのは、これはその両側の人たちの対話を通じた平和的解決。
咁佢話：對於台海問題，日本嘅立場係希望台灣與中國雙方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台海周邊問題，亦就係日本唔會接受以武力去改變現狀。另一方面，中國唔否認對台灣使用武力嘅可能性，並且一直強調呢個係中國內政問題。因此，我認為日中兩國喺台海問題上嘅分歧實在難以去消除噶。德地壽士表示，縱使係咁樣，日中雙方都唔希望喺東中國海或者係台海發生意外衝突，導致更大嘅戰爭。因此，將會繼續透過對話嚟到穩定日中關係。共同社11月18號報導，岸田文雄與習近平在會談中同意就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訪華展開協調，並將盡快啟動部長級的日中經濟高層對話和日中高級別人民交流磋商機制，雙方亦都同意加強溝通，盡早啟用作為防務部門之間互相通報體制、海空聯絡機制、核心措施的熱線，以及加強外交和防務部門高官之間的安保對話等。前日本防衛省審議官德地壽士表示，日中雙方都有各種內政問題需要處理，所以雙方都會繼續努力來穩定對外關係，以免兩國之間出現沒辦法控制的情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近年中國一再放寬生育限制，但是出生的人口數量和出生率它是持續下滑。最新的數據顯示，31個省份當中有13個省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包括江蘇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專家認為中國老百姓對於生養小孩是充滿猶豫，同埋與目前的政治氣候同埋經濟環境有關。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個月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2022》顯示，去年中國總計出生人口是1062萬人，創下近年新低。48萬人的淨增人口更創下1962年以來的新低。31個省當中有13個省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主要集中在東北、華北、中部、西南的川渝地區，其中江蘇、湖北、湖南、內蒙古、山西、天津是幾十年來自然增長率首次轉負。綜合中國媒體的分析，不同區域出現人口自然負增長的原因各有不同。東北、華北地區主要是因為青壯年人口外流，導致出生率下降。至於直轄市或者部分城鎮化率比較高的省份，就是受到都市化外來觀念導致生育意願下降。近年中國出生人口數量和出生率持續下滑，當局自2016年全面實施二胎政策，去年更允許一對夫婦有三個細路仔，但是效果未如理想。中國國家衛健委今年8月公布，14/5即是2021到2025年期間，中國會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認為育齡婦女生育意願持續走低，經濟負擔重，仔女冇人照料，同埋女性對職業發展嘅擔憂等因素係主要障礙。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亦附言对美国之音话，中国不少家庭对生育犹豫，原因离不开楼价高和收入减少，但是当局就始终没有实质的刺激人口政策出台。
中国的住房房价还贵啊，这么高的房价，老百姓养一个小孩都也难吃。
易富言认为中国的楼价实在太贵，这么高的楼价令到老百姓即使是要生一个小孩也都很难，就业率下降，失业率提高，还有不确定性增加，核酸政策和隔离政策为孕妇和小孩子增加麻烦，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下降，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亦都随着收入减少而下降。中国国家卫健委预计2035年前后，中国会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即是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三成。外界认为近年中国的经济得以高速增长，有赖于15岁到64岁劳动人口占比较高，产生经济成长效应。如今中国迈向人口负增长，势必冲击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问题专家亦富言亦都认为，中国未来要实现经济转型，达到产业升级的目标，不容乐观。
中国说未富先老，在2000年之后，中国收入比日本还要低，就意味着中国。
易富言形容中国是未富先老，由2000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仲低过日本，咁系意味中国今后嘅老年化比起日本会更为严重。要研究中国嘅未来，就要睇下依家嘅东北。东北嘅现状就系中国嘅明天，人口高度老化，毫无经济活力。中国无法成功转型，因为佢并冇足够嘅劳动力。高端产业转型需要年轻嘅智力。人口老化意味年轻人减少，年轻人减少意味产业升级嘅能力亦都随住下降。咁所以，易富言对于中国未来嘅经济前景系比较悲观噶。中国国家卫健委、发改委等17个部门今年8月联合公布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提出提高不孕不育的防治水平等多项措施，以减少人工流产。但是公益机构北京益人平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人不愿意生小孩子有更深层的原因。陆军话喺中国，公权力依家越嚟越失去制约，体现喺近年法治同言论自由嘅退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